第83章，昭昭问神。京城最高的神台上，神台高耸入云，庞福一伸手就能触到天上星辰。皇帝携众朝臣，正面色肃穆地立于神台之上，
求神灵庇佑苍生，
求神灵降临北昭。皇帝带着满朝文武跪在神台上，祈求神祥。每一年的元宵节都是拜神节，整个北昭都极其重视拜月节，比过年更郑重更严肃。今年能求得神灵降临吗？所谓的神灵降临，只是一丝天地虚影，隔着十万八千里，隔着无数重天。神降，多么令人心动的词啊！
为何要每年元宵拜主神呢？今日是他的生辰吗？
有小皇子低声问着母妃。光头小和尚道：
不是哦。
是因为他曾经神降的日子都在元宵节。
传闻中他神降凡间出现过六次，六次皆是元宵节，所以凡间就将元宵决定未拜主神的日子，有机会得到神明垂怜。
小沙弥站在贤妃娘娘身边，贤妃紧紧拉着她的手。小沙弥是四皇子，他出生命格不好，送到护国寺养住，贤妃因为思念儿子，年年都要大病一场。往年春节便是他心碎的日子，阖家团圆，他却要骨肉分离，且时时担忧北昭国运，担忧百姓黎民，生怕天灾不断，要拿他儿子祭天。今年贤妃面上一直带着笑容。十五日，明日皇儿又要回寺庙了。素来高傲的贤贵妃偷偷拭了把泪。
母妃，你冷不冷呀？
小沙弥有些清瘦，即便在寺庙有侍从照顾，依旧瘦得可怜。但庙里清苦，他每日要跟着师父做早课，起得极早。
母妃不冷，皇儿冷吗？
贤贵妃忍住心头的苦涩，压住泪意，对着儿子露出一个笑容。四皇子抿着唇摇头，小光头看起来格外可爱。贤贵妃心疼啊，多希望有神灵降临救皇儿一命。他不求皇儿大富大贵，也不求皇儿能坐上那只高无上的位置，只求皇儿能承欢膝下，养在身边。贤贵妃乃护国公李大人之女，当初入宫便声势浩大，甚至还有人推测贤贵妃若产下皇子，只怕会威胁中宫皇后之位。刚入宫时，贤贵妃颇有些高傲，处处与皇后攀高低。谁知道贤贵妃这几年为了四皇子已经学会了礼佛，性子越发平静。
四皇兄，你懂得真多。
小皇子一脸羡慕。四皇子抿了抿唇，小脸上不好意思。护国寺有座藏书阁，我经常去看。他也很羡慕，羡慕哥哥弟弟们可以常伴爹娘身边。拜神开始了，所有孩子都乖乖站在母亲身边，不敢乱动，不乱攀谈。父皇将神将看得极重，谁也不敢造次。皇帝穿着一身明黄，身后跟着小太子，两人双手恭敬地握着香。皇帝虔诚地念着祈神词，祈求上天神祥。皇帝仰头望天，天上依旧毫无动静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神色失落。
上次出现神祥还是34年前的冬月初八。
许一亭看着天，神色幽深。
许爱卿记得可真清楚，上一次确实是34年前。
冬月初八。那一日天空出现一道虚影，万民朝拜。
可那一日神将出现了，却并没有发现许愿者。巨大的神明投影俯瞰众生，片刻后消散于天际。
每一次神将都是受感召而来，那一次是例外。许一亭神色微动，轻轻低头，脸眉不语。今日天下百姓满怀期待的祈神，可神明没有丝毫回应。众人叹了口气。此刻已是深夜，夜里有些凉，陆昭昭被冻得半睡半醒。他伸手揉了揉眼睛，四周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哦，他趴在供桌底下等着偷烧鸡呢，
也不知道拜神拜完没有。陆昭昭吸了吸鼻子，空气中满是烧鸡的味道。突的，耳边出现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，似是踏碎虚空而来，似是近在眼前。哟，有些熟悉，可陆昭昭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只觉得脑子里浑浑噩噩一片，庞福被抽离了一部分记忆。他拍了拍脑袋，那道声音越发清晰。外头突然传来惊叫声。
是神灵，是神灵，是神灵降临了。
天啊，三十多年不曾出现的神将再次出现了。正打算走下神台的皇帝猛地抬头看向天际，只见天空中乍然出现一道虚影，虚影庞佛在九重天外，看不清他的面容。他居高临下俯瞰众生，凡人之一眼便再不敢抬头。
快回神台。
皇帝率住文武百官快速回到神台。
神将了。
皇帝心跳如雷，神明回应了。神明为谁而来？神明选中了哪个幸运儿？
快，马上派人去找。到底是谁祈求到了神灵回应，将北昭的祈求告诉他，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为北昭祈求，我们可以补偿他。加官进爵，皆可。
皇帝神色急躁，一声令下，便有无数人出宫。
他想要什么呢？想要延年益寿，想要加官进爵，想要开国。
太子低声呢喃，
隔壁大越先祖皇帝便是神将时祈愿，想要做皇帝，最后真成了开国先祖。众人心跳如雷，听得神明问出那一句：
你有何愿？
问神，这是问神，神明要施展他的恩赐了。陆昭昭挖了挖耳朵，好吵，真的好吵，不管怎么捂住耳朵都能听到那句：
你有何愿？
你想要什么？我可以给予你世间一切，长生、
名利、富有。
神明声音默然，有几分失真。
长生、名利、富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不值钱的烂货。皇帝听得神明发问，神色焦灼。
有消息了吗？祈愿者找到了吗？
陛下还不曾有消息。
你想要的一切，吾都可以给予你。神灵声音空旷，好似跨越了时空。
陆昭昭眼珠子猛地一亮。
说出你的愿望，吾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愿望。
陆昭昭咕噜咕噜从供桌下爬出来，此刻院中只剩他一人，大家都出门看神祥去了。他指着桌上的烧鸡，认真又严肃地问道：
阔乙，把你的烧鸡给我吃吗？
可以，把你的烧鸡给我吃吗？
神明诡异地沉默了。